梁翔在火湖旁边蹲了下来。哎呀，这个应该是个温泉吧？看来咱们的运气还不错呀，可以泡个温泉澡。哟，里边还有鱼啊，弄个网，每天捞几条上来，打打牙祭，充充饥，足够咱们撑过一段时间的了。看来老天待咱们还不薄啊。他没有半点防备，伸出手准备掬一盆水来洗洗脸，但是这手刚探进潭水当中，他随即嗷的一声惨叫，就仿佛这水底下有凶猛的怪兽咬住了他似的。杜振臣被吓了一跳，急忙两步上前准备去扯住梁翔，然而已经晚了，如同火锅一般的火狐瞬间就把梁翔右手上的皮肉全都给烫掉了，只剩下了那焦黑的骨骼。而几乎就在他触水的一瞬间，火湖当中那些在自在的游游，看起来没有半点危险的透明小鱼突然间暴起，从水中弹跳起来，如同箭一般的射向梁翔的颜面和脖颈处。右手上传来的剧烈疼痛感粗暴地撕碎梁翔正常的反应，让他根本就来不及对鱼儿做出任何的反抗动作。一条小鱼咬住他的左脸，锯子一般的利齿一下子就撕扯开一块肉，随即跃回手中。另外一条小鱼咬中他的喉管，这是致命的杀招，鲜血如同泉水一般的从被咬开的喉管当中喷洒而出，这弥散的血腥气顿时将整个火湖中所有的鱼儿全都给吸引过来，而且陷入到疯狂的状态。杜振臣看到眼前这恐怖的一幕，不足十秒钟的时间，梁翔身上只要是裸露的地方，比如脸、脖子、手，都挂满了鱼儿。这些小鱼如同最凶猛最精准的捕食者，每一次跳起来都从梁翔身上扯下一块肉来。可怜的梁翔如何能够应付这些惨无人道的攻击呢？他甚至都无法发出一声哀嚎，随即从岸边一头就栽落到火湖当中，招引来更多的小鱼在疯狂地吃咬着。杜振臣拉住梁翔悠然跨在岸上的一条腿，把他从水中给拉了起来。可是仅仅是短短几秒钟里，梁翔的脸、脖子和半条胳膊几乎全被小鱼给啃光了。这些小鱼的凶残程度比起食人鱼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梁翔被拉扯上岸了，他们依然是不肯罢休，继续从水中弹射起来，冲向梁翔的肉身，有的甚至向杜振臣发起攻击，想逼迫他放手，把猎物归还给他们。杜振臣在狂乱地大声叫着，同时也挥动手里的手电筒作为武器，将逼近自己的小鱼像个网球一般的击打出去，同时快速地拉扯梁翔残余的躯体再往后撤着，一边拉扯一边抖动，将残附在肉身上的小鱼给抖落下来。这些小鱼虽然生命力极强，攻击能力举世罕有，但是毕竟只有半根筷子大小，无法抵抗得过人类的力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振臣涕泪交流地哀嚎着，拖着梁翔的半截尸体渐行渐远而去，自己则含恨扑跳着返回那火湖当中。楚天开等人听到这儿，不禁为梁翔的悲惨命运搓叹不已，心中亦暗自庆幸啊，幸亏这样的命运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李从熙想了想，哎，那你后来把你同伴的半截尸体怎么处理了？ 该不会还是丢进湖里吧？我看这边都是岩石，也埋葬不了人呐。杜振臣看了看他，哼，我把他埋进我肚子里了。
什么意思？你把他给吃了？
你觉得在此期间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吗？
可是
林从熙实在难以接受吃人的行径，尤其还是吃的是自己同伴的尸体，
这也太残忍了吧。
杜振臣额头的青筋蹦跳了一下，没有说话。对于林从熙、花染尘他们来说，吃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可是对于冷寒铁、巴苦乐、楚天开等人来说，为了生存而吃人肉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而王威义更多的则是从历史角度在为杜振臣进行辩解着。
林小兄弟，你不用过分指责杜长官，没有人想吃人肉的，可是在极端环境下，要么吃人肉，要么就饿死，道德感在此间就失去意义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本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从饥荒年间的一子儿食，到明朝末年北京人民花一文钱买一块袁崇焕的肉来吃，从《本草纲目》中记载人的器官可以入药，到岳飞唱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从《水浒传》中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到《二十四孝》中割肉疗亲，人肉贯穿在几乎整个二十四史。即便到了近代，鲁迅先生的文章当中不都还批判人血馒头吗？时至今日，神州遍地战火冰雹，若是遇到当年清军围困太平天国的僵局，城内的人无法突围，又没有粮食，恐怕吃人的历史还要延续啊。
林从熙沉默，当他听到吃人二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恶心乃至于憎恶，可是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不得不悲哀地发现王威义说的是实情。事实上，在他流浪江湖的岁月里，都不止一次听到乃至亲眼见到过吃人的情景。比如说193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挺进中原，在河南的花园口炸开堤坝，将黄河这条恶龙给释放出来，作恶人间，成千上万的百姓失去房屋和田地，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许多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选择吃人。中国的历史当中，几乎每一个朝代在饥荒年间都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甚至人肉公开出卖，价格往往比猪肉还便宜。至于战争年间，因为城池被围困或者缺少军粮的时候，以人肉作为食物的就更多了。比如宋末时期战乱四起，官兵和百姓都是无粮可食，于是就把死人用盐给腌制起来，晒成肉钱以供食用。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不仅不以此为耻，反而带着一些戏谑的意味，把人肉钱叫做两脚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年轻的女子叫做不羡羊，小孩子叫做河谷烂。假如说饥荒年间是为了求生存被迫吃人，尚值得谅解一二的话，那么纯粹就是为了取乐或是满足个人的癖好，而且采用种种残酷的办法来吃人，就让人有些不寒而栗了。人性也就完全的超越了兽性的残暴了，因为后者至少捕食时不会以戏耍猎物， 直至令其惨死来进行娱乐，除了猫吃老鼠。据史书记载，古人吃人的花样百出，有些简直是超越目前人所能想象的范畴的。比如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里边，外边用火微烤，直到把人给烤熟；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下面用火烤，像是烤羊肉串似的；有的是把人的手脚给捆绑起来，用开水浇在身上，然后用竹扫帚扫除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在割剥鸡肉烹炒而食；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里，放进大锅里边进行煮；有的则是把人砍成若干块，用盐给腌上，随吃随取；有的则只是截取男人的两条腿，或者只割下女人的两只乳房，其余部分都给扔掉。而更为酷毒的莫过于生吃活人了。有记载说，古代契丹的东丹王李赞华喜好引人的鲜血，他常把卑奴身上刺个洞，用嘴对着伤口来吮吸鲜血，就像小孩子在吸奶似的。北宋大将王彦生常把抓到的敌兵俘虏绑在柱子上，用手硬扯下俘虏的耳朵放进嘴里再咀嚼着，同时举杯饮酒，俘虏满面鲜血淋漓，疼得嗷嗷叫，王却谈笑风生。前后受此酷刑的有几百个，自此昔人未止，不敢犯赛。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熙更有喜吃活人的嗜好，最爱生吃人的肝、胆和脑汁。除此之外，还有人相信吃活人肉的话可以获得超能力，或者是可以治愈疾病。比如说在明代很多朝廷当中，有势力的宦官会吸食青年男子的脑髓，以试图恢复性能力。著名奸人魏忠贤就曾杀死七名罪犯，食用其脑髓，而受到愚孝思想支配的百姓，割下自己的肉来给父母亲食用的更是为数不少。冷寒帖示意大家停止有关吃人肉一事的争议，转而看向杜振臣。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杜振臣退离开火湖不足半个小时之后，空中再度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破声，像是另外一个大气泡所破灭的声响。这个声音让杜振臣精神为之一振，直觉上应该是当日一起坠江的孔浩东一行。对于惊魂未定的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能够见到同类更加高兴的了。他侧耳倾听了一下，发现有声音来自于左边湖水对岸。有了梁祥的前车之鉴，他不敢再贸然地触碰眼前的湖水，于是朝着梁祥的尸体磕了个头以示谢罪。之后他将他的一只脚浸入到水中，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湖水是有大问题的。梁祥的脚触碰到湖中的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等到拖拽上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岸边的石块，竟然脆化的片片剥落了，很快就只剩下一截干净无比的白骨。超低温的湖水可以瞬间将人的血肉之躯冻成一坨，然后轻轻一敲就碎了。杜振臣被吓得急忙将尸体拉回到岸上，好不容易才将一颗心安回到腹腔内。之后他想打开金属圆固体的灯光，朝着岸上示意自己存在，可是先前的滚动不仅碾压了大气泡，也碾坏了探照灯。在无奈之下，他只好举起手电筒朝着对岸在乱晃着。 只是这种行为纯粹是徒劳的。水壶的上方漂浮着一层水汽，如同一道镜子一般，将所有的光芒全都给掩盖住了。杜振臣不愿意坐等孔浩东他们找到自己，于是举起手电筒四处查找着有没有跨过冰湖的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距离冰湖大概30米的一块岩壁上找到了破绽，发现一块岩石有轻微的裂缝。他伸手推去，发现那是一块与岩石外观一模一样的布帘，在布帘的后面乃是一条长长的通道。他沿着通道一直前行了大概有50米左右，前面被一道石门给挡住去路了。他寻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能够打开门的机关。就在他像一只蚂蚁一样绕着一块远超乎自己能力的肉干在团团转的时候，门后面传来细微的声响。他把耳朵紧贴在门上在倾听着，隐约地听到有人在吆喝的声音以及各种各样的怒骂声，其中一个骂声朝他的方向越来越近。杜振臣能分辨出来，这不是别的，正是舰长孔浩东的声音。他本来想高声地和他打招呼，但是想了一下却按耐住在继续倾听着。孔浩东几乎一直在骂骂咧咧的，骂的对象除了有军方不该摊派他们这一个鬼任务之外，其余的基本上就集中在冷寒铁他们身上。狗日的，要是让老子再遇见他们，非把他们一个个给宰了不可，挖心掏肺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好像是一盆凉水从杜振臣头上浇下来，找到有伴的希望化为乌有了。一道石门原本以为是截断自己的寻生之路，眼下看来却是自己的逃生之门。他冷静地想了一下，如果自己是孔浩东，此刻定然也对冷寒铁他们恨之入骨。在军舰上，孔浩东慑于冷寒铁他们的强大武力不敢造次，只能是忍气吞声。可是在地底下，面对落单的杜振臣，孔浩东他们定然是如虎扑羊，不将自己给剥皮抽筋才怪呢。杜振臣只能寄希望于孔浩东那边能够找到生门，这样的话自己也可以伺机尾随其后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不过孔浩东那边的处境并不太妙，杜振臣听到有人在狂呼着，快点搬，快点搬，船快要被融化了。紧接着传来阵阵惊呼声，跟着有人在冒冒失失地跳进冰湖当中，瞬间只剩下一具白骨在湖水间沉浮着，又引来一阵惊呼，不少人都感到惊恐，开始嚎啕大哭起来。杜振臣听到枪声响了第三声，不知道是朝天开的还是射向人群。紧接着孔浩东的声音传过来了，哭有个屁用啊，都给老子振作起来，说白了大家伙在江底的时候已经死过一回了，现在能捡回一条命多活一天都是赚的。而且既然老天爷这么厚待我们，沉入江底都能死里逃生，现在还怕个球啊。大家伙要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这底下有什么宝贝在等着我们呢，要不然这姓冷的也不会费这么大心机把船开到这个地方，还推下两个人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好好找一找，找到了每个人都有份儿。